用复古听静雅思听，一切尽在掌握。
北洋往事，哪些军阀，哪些人？46，作者金满楼。尽管是非常时期，但孙中山这样赤裸裸地搞个人独裁，也不免令同盟会的一些元老级人物感到寒心。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觉得，这孙中山未免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太高了吧。最后的结果是，中华革命党在1914年7月成立以后，除了陈其美、戴季陶、张仁杰、蒋介石、邓铿、林森等人按手印宣誓入党以外，其他有影响力的革命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指挥、蔡元培、牛永健等人都纷纷拒绝参加。革命阵营中的第二号人物黄兴，他在公开表示不屑与之为伍以后，随即远赴欧洲。陈炯明当时在南洋，孙中山几次写信叫他去东京，陈理都不理。就连跟随孙中山多年的汪精卫、朱执信等人也都对此不以为然，始终不肯履行入党手续。这加盖手印的做法让革命党内部分裂，很多革命党人或闻风远议，或罢工悲歌，最终使得中华革命党并没有在历史上发挥什么重大作用。除了开过一次成立大会，外加若干次失败的小行动以外，也就在二次革命后的民国政局中被基本边缘化了。对于这样的结果，孙中山也很伤心无奈。不过有失却有得，所谓政坛失意，情场得意。这48岁的孙先生娶得22岁的宋庆龄，倒成为当时轰传国际的一段佳话。众所皆知，孙中山是职业革命家，其一生漂泊不定，难以家为。早在革命之前，即1885年，孙中山曾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同乡卢耀显之女卢慕珍为妻。7年之后生子孙科，后又有两女出生。这卢慕珍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传统妇女，她像一般的妇女一样，只希望丈夫能读书做官或者经商致富，她要的是安分守己，家庭安定。对于孙中山来去奔波，尽忙些造反的勾当，这卢慕珍很不理解，并将之视为累及家人之事。由此，两人不仅在理想志向、生活情趣等诸多方面格格不入，而且因为孙中山常年在各地鼓动革命，而卢慕珍的大部分时间则是带着孩子依附孙中山的长兄孙梅在檀香山生活，因而两人聚少离多，徒有夫妻之名分。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鲜为人知的是，孙中山其实还有一个妾室陈翠芬。据香山孙氏族谱的记载，陈翠芬原名香菱，又名端芬，生于1874年，卒于1962年，是孙中山1891年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之时，通过好友陈少白介绍认识的。陈翠芬出生于香港新界屯门，她的文化程度也不高，但为人聪明，性格刚毅，她倒是愿意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孙中山在日本、南洋各地奔走策动革命的时候，都有他的身影相伴。当时很多老同志都见过陈翠芬，因为他经常为往来的同志洗衣做饭， 甚至传递信息等工作。广东籍的革命党人还亲切地称他陈四姑。在与孙中山十多年的相伴中，陈四姑的勤劳、勇敢、任劳任怨是为革命同志们所称道的。1910年间，陈翠芬因患肺病而返回香港疗养，后来便隐居在澳门和中山时期。孙梅等孙家人一直把她作为家庭成员加以善待，并在她去世以后将之安葬于孙中山的老家翠亨村北山脚下。过去的史书多为尊者讳，以伟人有妾而影响神圣之光环，其实大可不必，以当时的时代，如此之事实属常见。要说起孙宋之间的一段姻缘，还得从宋庆龄的父亲宋家树及宋耀如说起。宋家树虽然是传教士，但暗地里却倾心革命，后来也就成为孙中山的坚定追随者。宋家树有六个子女，即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这宋霭龄、宋庆龄及宋美龄便是民国历史上著名的宋氏三姐妹。在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大姐宋霭龄就曾是孙中山的英文女秘书，协助处理英文信件等事务。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宋家树夫妇与宋霭龄均来到日本，继续追随孙中山。但没过多久，宋霭龄因和孔祥熙结婚而返回国内。而这时候正好二妹宋庆龄刚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归来，于是宋庆龄便代替了姐姐继续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后来美国记者斯诺在与宋庆龄有了多年的友谊之后，曾问他：你能确切告诉我，你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吗？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他慢条斯理地说，而是出于一种对英雄的敬仰。我偷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宋庆龄代替宋霭龄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时候，正是孙中山情绪最低落、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在危难之时，宋庆龄担任了为孙中山处理来往函件、整理各类文件、经营革命经费等繁重的日常工作，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后来孙中山干脆将所有的机要通讯密码都交由宋庆龄保管，并让他负责一切对外联络工作。由此宋庆龄也逐步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助手和亲密战友。在东京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孙宋两人曾谈起过结合问题，但1915年6月宋庆龄回到上海征求家人意见时，立刻遭到了宋家人的强烈反对。原因是双方年龄悬殊太大，孙中山的家里已经有妻子和儿女等，这宋家树一时也无法接受曾经是自己亲密战友的孙中山娶自己的亲生女儿。为此宋家在震惊愤怒之余，将宋庆龄软禁在家里，不准他外出。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而在这时，孙中山将原配夫人卢慕珍从澳门接到东京，并与之办理了分离手续，随后 便开始准备与宋庆龄的婚事。十月中旬，孙中山请同乡朱卓文和他的女儿穆菲亚及宋庆龄的童年好友前去上海迎接宋庆龄。在得知孙中山已经和原配办理了离婚手续以后，宋庆龄深受感动，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朋友的劝阻，在冒着与家庭决裂的风险下从窗户里爬了出来，随后离家出走，并协同朱卓文父女遣返日本，重新回到了孙中山的身边。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办理了结婚手续，并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当时，由于大部分革命党人也反对这门婚事，因此只有廖仲恺、何香凝夫妇、陈其美及其几个日本友人到场祝贺。对于革命同志的非议，孙中山表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惯所支配，我不是神，我是人。这宋家树在发现自己女儿逃跑以后，随即和妻子倪桂珍追赶到日本，但这时候已经晚了一步，婚礼已经举行完毕。据孙中山居所房东梅屋庄吉的女儿千惠子回忆，当时宋家树站在他家门口，怒气冲冲地叫嚷道，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梅屋庄吉夫妇正要去劝解宋家树的时候，孙中山拦住他们说，不，这是我的事儿。随后孙中山便走出去，稳稳地站住，问，请问找我什么事情？正在暴怒中的宋家树却突然跪在地上，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您了，请千万多照顾。说完，宋家树便扭头回去了。几个月后，宋家树对他的老朋友传教士布惠莲谈及这件事时，曾说了这样一句话，比尔，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是我自己的女儿和我最好的朋友给害的。不过话说回来，宋家树突然当了自己老朋友和同辈的岳父，一时间难以接受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既然木已成舟，这宋家人也只好接受现实。尽管宋庆龄姐妹间曾一度互不理睬，宋家树也发誓与孙中山和他的党断绝一切关系，但他们还是尽可能的不想将这件事儿给张扬出去。直到后来，等到怒气稍微平息了一些以后，宋家树还是给女儿补送了一套家具和百子图断袖背面的嫁妆，而这也是宋庆龄一生中最为珍贵的一套礼物，她一直将它们带在身边，保存十分完好。这话说回来，孙中山先生其实也是个普通人，他因为平凡而可爱，如果非把他抬到伟人的神坛上，弄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反而会让人觉得忍俊不禁。不管人们的褒贬毁誉，孙中山和宋庆龄婚后的生活还是很和谐幸福的，这对革命伴侣共同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并将对今后的中国革命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我叫布谷，我是一个武林高手，智能搜索，个性定制，批量自动下载，专辑打包输出，一切尽在掌握。